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我不知道大家对神佛的信仰啊观念如何啊，不过这个节目叫得广结善缘的呢，那我就想在这里呢跟大家推广一下那个善恶正邪的观念和天堂地狱的概念。因为传统佛教呢，佛陀呢就两样嘢嘅啫，即係主要嘅理论係两样。第一就係业力论，第二就係轮回说。咁业力论加埋轮回说呢，就好完美咁解释咗呢个世界嘅众生係平等嘅，万事万物都有根由嘅。咁我今日就喺呢度同大家讲一讲天堂地狱是不是实际存在的呢。咁有一位自称能够通行于灵界嘅，我哋叫佢三界啦，即係天堂地狱啦嘅科学家，冇错，大家冇听错，係科学家，名叫史威登堡，曾经讲过天使同魔鬼曾经系人类，天堂地狱都系来自于人嘅。佢话天堂同地狱系对应嘅。史登威堡嘅天堂见闻啊，天堂里面没有时间的概念，神的智慧之光照亮了每个角落，美丽的角度里面有着金碧辉煌的宫殿，善良的天使们永远都是不知忧愁的。而地狱可以说是天堂的镜像，刚刚相反，只是处处都是对立面。天堂是善良和真理的结合，良善的对立面是邪恶，真理的对立面是虚假，而邪恶和虚假的结合就是地狱。天堂从整体上看来好像一个人的形象，而地狱从整体上看来就是魔鬼的形象。而地狱和天堂一样，亦都分为两个角度，对神充满了敬爱之心的天使住在天堂的属于天角度，与之对立的地狱之国位于西方，亦都是与神背向而立的方向，亦都是与神背向而立的方位。因为不管是天堂还是地狱，神永远都是在东方，住在西方那里的人都陷入了自我之外，他们被称为魔鬼。天堂之中的另一个角度，亦都就是属灵角度，住的是对他人充满了仁爱之心的天使，与之对立的是地狱角度里面位于北方和南方，那里的人都陷入了尘世之外，亦都就是对物质和欲望的执着，他们被称为灵人。不过魔鬼又好，灵人亦都好，他们虽然充满了整个地狱，但是都不是地狱的主宰。地狱和天堂一样，都是由神掌控的，而具体的管理是天使们。虽然天使们一切都是由神赐予，有漂亮的衣服，宽敞的房子，在天堂之中享福，不过他们并不会因此而懒散执着于享乐。他们其实亦都很忙，有管理地狱的，有教导新天使的，亦都有各个社群之中承担事务性工作的。他们只不过是不用好像我们一样为自己的衣食住行奔波而已。当他们的心都是用来照顾和看护别人的时候，神就会照顾他们。这些就是天堂中快乐的泉源。因为每个人都是为别人而活着，善灵和恶灵的分别，世人死了之后会入天堂或者地狱之间的中间地带，称为灵人界。地狱在他的下面，天堂就在他的上面。进入灵人界之后，人会被好详细地分门别类，善人会同天堂的社群相连成为善灵，恶人就与地狱的社群相连成为恶灵。天堂社群的大门只有那些预备上天堂的人才看得见， 善灵入门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导，就可以着上洁白光亮的细布麻衣服，做了天使了。而地狱的大门，只有那些即将进入地狱的人才看得见。大门开启的时候，他们会看见幽暗漆黑的洞穴倾斜而下，直入深渊。刺鼻的恶臭通过这些洞穴散发出来，恶灵闻到就会赶紧逃离。然而人在世时，如果做了邪恶的事，以恶为乐，死后就会被这些恶臭所吸引，身不由己，头朝下，脚朝上，一头就中了下去。在旁人看来，好像是被抌了入一个垃圾桶咁，仿佛是被神投入地狱之中。不过史威登堡说，神的心充满着善和慈悲，神其实从未将任何人投入地狱，而是人将自己投入地狱之中，因为他们的心里面邪恶，就好像一条绳一样拉着他们一步步走向深渊。哪个能够上天堂，哪个会落地狱？人不是圣贤，哪个都没错。一世里面一件坏事都没做过的人，恐怕是屈指可数，一个都没。同样一世人一件好事都没做过的人，亦都好难找到。这样怎样的人才算是善人？恶人又怎样区分呢？上天堂定是落地狱，标准在哪里啊？天使们会说，最主要的是看你人心里面那种爱占的主导地位。如果这个人在世间的时候，主导他心灵的是对神的爱，对他人的仁爱，他到灵人界之后就会成为善灵，走向天堂。而在世时陷入自我之爱和尘世之爱的人，就会成为恶灵，走向地狱。史威登堡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关于富人和穷人，哪个能够上天堂的问题。通常有一种讲法，认为富人就不能够去天堂，因为他们没什么好失去的。不过史威登堡在天堂里面看到既富有的人，亦都有穷人，而且很多富人享有比穷人更大的荣耀和幸福。
咁讲到嚟呢一度，大家会唔会觉得有啲奇怪呢？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将个谜底揭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二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上一节就讲紧天堂同地狱啊，咁有啲人呢就以为富人一般呢都系要落地狱㗎啦，穷人就好大可能上天堂，其实呢个概念就错嘅。咁到底系咩原因呢？咁就请大家继续听落去啦。咁啊，据史威登堡讲啦，佢就呢个问题去请教啲天使。天使话俾佢听，人完全可以获取财富、积累资产，只要唔用欺诈或者邪恶嘅手段去得到就得啦。人亦都完全可以享受精致嘅飲食，只要唔好过分沉溺于感官嘅享受就得啦。人系完全可以拥有同佢地位相称嘅豪华居所、适当嘅娱乐、喜欢快乐咁生活。简单啲讲呢，佢所拥有嘅一切并唔妨碍佢进入天堂，只要佢嘅心里面对神持有正确嘅观念，对待他人诚恳、公正，如果可以嘅话，善用手中嘅财富做一啲好事。而对于穷人嚟讲，如果佢哋唔满足于自己所得嘅，贪图更多，得唔到佢哋想要嘅嘢嘅时候，就愤愤不平， 认为上天唔公道，对人心怀恶念，甚至妒忌别人嘅财富，一有机会就去呃人，咁佢就会沉溺于污秽嘅乐趣，从而走入地狱。而嗰啲满足于自己所得，从唔抱怨神，亦都唔会睇住别人嘅财富，工作唔懒散，行事诚实，忠心有信用嘅穷人，亦都可以上天堂。史威登堡仲话：地狱无处不在，既喺大山，亦都喺小山；喺悬崖峭壁之下，亦都喺平原同埋山谷之下。地狱嘅开口，有啲好似大大小小嘅洞穴，有啲好似泥潭，有啲就好似沼泽，有啲好似死嘅水塘。佢哋都系被遮盖起嚟，只系喺恶灵投入其中嘅时候，先至会打开。而呢个时间里面就会喷出一种冒烟嘅火，其中烈火来源于仇恨同埋报复。烟同灰对应，由此而嚟嘅就系虚假。史威登堡仲被允许进入地狱考察，只见到有啲地狱睇上去就好似火灾过后嘅房屋同埋城市嘅废墟，地狱灵就匿喺其中。相对温和嘅地狱睇上去就好似简陋嘅棚屋，有时连成一座城嘅形式。地狱灵喺呢啲棚屋里面不断咁争吵打交，互相施暴，大街小巷到处都系盗贼同埋劫匪，仲有一啲幽暗嘅森林，地狱灵喺里面好似野兽一样四处游荡，有一啲旷野之地寸草不生，完全系沙嚟嘅。在世时擅长于制造和策划阴谋诡计的人会被流放到这里，不过他们不是最坏的，地狱之中最坏的是那些因为爱自己而陷入邪恶，同时内心深处出于欺骗行事的人，他们被称为恶魔。在世的时候，他们以欺骗的方式迷惑别人的心智，诱导他们进行不义之事，而在地狱之中，他们会被投入同一个社群之中，用他们最邪恶的技艺互相折磨，并且乐此不疲。他们看上去一个个就好像毒蛇。慈悲善良的神之所以允许地狱有折磨，是因为对惩罚的恐惧是约束和制服邪恶的唯一手段。如果冇咗呢种恐惧，邪恶必定要疯狂爆发，摧毁一切事物。对于嗰啲恶魔嚟讲，俾佢哋住喺一齐，或者就系对佢哋最好嘅惩罚。而喺嗰度，每个人都为咗自己嘅虚假而战，称其为真理。除咗虚假，佢哋仲藐视他人、敌对、嘲笑、猥琐，各种邪恶嘅事好快爆发，成为各种的杀戮。他们之间的冲突和碰撞是如此的激烈，以至于在地狱之外都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史威登堡形容为这些是一种咬住牙齿的声音。至于地狱是不是会发出声音的呢？网上有一个流传好广的故事，似乎是印证了史威登堡描述的这种地狱之声。在1970年，苏联在西北部人迹罕至的科拉半岛展开了16个超深井钻探项目。项目的目的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不过肯定不是为了寻找地狱。到了1983年，钻探队已经钻到12000米的地底。这个时候，科学家从麦克风里面听到了惨烈的声音。当时的项目负责人之一，著名的地质学家迪米尔·阿萨科夫博士，后来描述讲话，这些因为极大的痛苦而发出的惨叫声，那些哀嚎的声音不是一个人的饮泣和呻吟，好像是数百万人在哀嚎和尖叫。科学界一般认为，超过10000米的深度，地球内部应该是空的，就算不是空的，温度都是在220度以上，所以不会有任何活住的生物。这样这些声音是从何而来的呢？阿萨科夫博士后来说，
我本来不相信有天堂，但是作为科学家，现在我相信存在的地狱。这个发现确实令我震惊，我们所见所听到的不是幻觉。当时录制的音频流传了开来，之后在科学界和宗教界引起了不少的震动。宗教界筹集种种证据来到证明音频的真实性，而科学界则一直认为那些只不过是个都市传说。直至2018年，一位名叫道明的修炼人在网上撰文，证实了当年的地狱之声。他说他用功能看到当年苏联的科学家确实挖到了西方的地狱之门，那里是西方百种人世界的地狱，对应人类空间的所在地。文章说那个幽暗的地下世界里面有几百万之多的囚徒，有些有人形的生命，有些是半人形半兽形，还有各种动物形状的灵魂，他们都是被困在密闭的空间之中。那些幽暗、阴冷、无吃无喝，当年钻探队录下的各种凄惨叫声，正是他们无望的哀号。他们在极尽痛苦之中互相残杀、吞噬，就好像史威登堡书里面描述的一样，每一分每一秒都备受煎熬。这样看来，人最终是上天堂还是落地狱，完全是取决于他自己在世界的时候的行为善恶来到决定的。以上的节目内容取材自新唐人电视台未解之谜节目制作组和大纪元时报的综合报道。我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一节回来继续讲第二些话题，等阵见。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最后一节节目时间。在这节里面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中共统战之下，寺庙进行了五花八门的商业营运，以及四川的尼姑实名举报佛教会会长性骚扰。首先，中国的寺庙已经不是寺庙了，实际上是商业化经营，是一些投资的公司。除了善信供奉香油、门票和常规的商业营运之外，一些知名的寺庙在牟利方面走得更前，甚至有些寺院已经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即是支撑当地的经济。中国佛教协会统计的数字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现存的寺庙有32600座，至少有 20% 以上的寺庙已经商业化经营，主要是集中在北京、上海、浙江、河南、四川等地。寺庙通常有卖门票、供奉牌位、捐款、周边产品，还出售各种牟利的商品。以上海静安寺为例，目前除了50元的门票，还有牌位供奉、法会、功德、香茗等等多项牟利的方式，其中以捐功德标价最高。在静安寺制作的福慧百字小程序上捐献数量，建寺的功德最高一份可以达到9000元，捐献数量上不封顶。此外，静安寺还有售卖开光法物，例如一座释迦牟尼佛的铜鎏金像就卖19800元，一块山宝的银币需要16800元等等。不过有这一类需求的乡客并不多，对寺院来讲，使用最多的牟利方式都是门票、香火以及牌。
牌位的供奉，但是因为出现天价的香，负面的新闻亦都遭监管，做法事、法会、供奉牌位这些业务成为寺庙主要的收入来源。除了经营上五花八门，有一些寺院甚至涉足土地的开发和收益。
类似的新闻我们曾经在另一个节目《社会舆论》有较详细的讨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那我们可以回来看一看下一则的新闻，就是佛门之中爆出一些性骚扰的丑闻。
近日一名尼姑实名举报四川某佛教协会会长性骚扰的视频，引发了热议。四川省平昌县公安局官方微博平昌公安在7月20日通报称，在7月17日该局接到网民马某梅发号识果树，在抖音那些网媒实名举报李某发号识赵姓对其性骚扰恐吓等情况，正在进行调查。根据这名尼姑发布的举报视频，他叫马艳梅，实名举报是四川省巴中市佛教协会会长释照胜。他哭诉说2020年的9月他经人介绍到四川平昌县接管千佛寺期间，释照胜对他提出了不正当的要求，被他严厉拒绝之后，释照胜不断对他威逼利诱，逼迫他和他发生一些不正当的关系。迫于压力，今年四月中旬马艳梅从四川离开了。他的声音有些哽咽，说在这两个月间精神受到极大摧残，因为释照胜利用职务之便捏造事实威胁恐吓栽赃陷害，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他怕到要将手机熄了。马艳梅说几日之前他鼓起勇气和当地政府举报释照胜，但是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释照胜仍然继续恐吓他，被他精神受到极大的折磨，所以才公开举报事件。马艳梅坦言自己作为一名宗教界人士，面对着全体大众去讲这件事情，他知道他要负很大的后果，他要背负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马艳梅的举报有网友表示支持，为尼姑主持公道，现在的假和尚不少，必须严查。在宣扬无神论的中共统治之下，中国宗教界的乱象重生，政治和尚、淫秽和尚盛行，和尚性侵女尼的丑闻不断曝光。早前在2018年的8月，时任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北京龙泉寺方丈释学圣被举报性侵多位出家女子，导致部分女子精神崩溃、自杀或者精神失常。举报释学圣的曾经是北京龙泉寺当过监的两名出家人，两人联合发布一份长达95页的指控检举信，信中详述释学成通过精神控制等各种手段逼女弟子就范的惊人内幕，但随即遭到全网删除。官方最后被迫承认释学成性侵女弟子事件属实，释学成随后辞去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职务，但是未遭到刑罚，仅是被要求翻翻原籍闭门思过。
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好奇怪呢？其实大陆的宗教乱象重生又何止呢？我记得在10多年前，香港大屿山宝莲寺有一位叫做释智慧的主持，名叫和尚啦。实际上他被记者拍到，他有几个女朋友，那些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女弟子了，还说结婚生仔。类似的也都在香港的一些寺庙，好像慈恩寺那些都出现过。那个名女主持呢，
仲有男朋友喎、啊，同埋佢哋嗰啲投資咧都係以億計嘅。咁大家諗諗，而家呢啲所謂佛教嘅寺廟入邊嗰啲係人定係魔咧？絕對唔係所謂嘅和尚或者尼姑咁簡單啦。咁我哋呢次節目時間就夠，多謝大家收聽，下次節目時間再會。